篇来看神的爱，请我们来看诗篇第五篇第七节还有十一十二节。好，我们来看诗篇第五篇第七节。第五篇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赐予我，我聘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
十一节，凡投靠你的，
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
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
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
那大卫是一个渴慕神的人，他很渴望可以进入神的居所来朝见神，可以跟神面对面。但他并不是利未支派的人，他也不是祭司。你知道旧约时代那个会幕，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入至圣所去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大卫他也不是大祭司，他凭什么可以进入圣殿？凭着神丰盛的慈爱，刚刚读的第七节，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所以神爱他，允准他进入神的居所跟神相亲。大卫替神支搭了一个帐幕，他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帐幕里头跟神面对面。所以大卫他认识神的慈爱是丰盛的慈爱，所以他懂得在爱中跟神相交。他说，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所以一个人他认识神的慈爱，他会有敬畏神的心。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认识神的爱，你会对神产生一个敬畏。那来到神面前，爱永远是最短的路程。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那意味着我们靠着耶稣丰盛的慈爱坦然进入神的居所，进入里面的至圣所，跟神面对面相交。那大卫他认识神的爱，投靠这位慈爱的神，他经历神的爱，神的护庇，他知道呢，神赐福给他，给他恩惠，好像盾牌四面护卫他。所以他说，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我想他自己是这样，靠神欢心喜乐，因着神的慈爱欢呼。我们刚读的第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这一节经文在英文的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让那投靠你以你为避难所的人都喜乐，愿他们因着喜乐而歌唱呼喊，因为你遮蔽他们，护卫他们，让那些爱你名的人在你里面喜乐，兴致高昂。我们有没有因着神，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同在，喜乐兴致高昂？这个是神盼望应该有的表现，如果我们真实认识神的爱。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喜乐的神自己，每时每刻学习去住在他里面。他是最慈爱的神，最喜乐的神，我们可以住在他的爱中充满喜乐。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继续隐藏在神的同在中，神的同在要遮蔽我们，神的同在要护庇我们，神的大能，神的恩惠好像盾牌四面护卫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欢呼歌唱赞美神，这样我们里面的日头永不下落。这是神定规给我们的一个得胜者的生活，里面那个荣耀的日头永不下落。如果你愿意照这里所说的学习喜乐，靠主欢心，时常欢呼。我们再来看诗篇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请看诗篇十三篇第一到第六节。十三篇一到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
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那这个诗篇第十三篇，也许是大卫受这个扫罗逼迫的时候所写的，所以他提到仇敌压制他为时已久啊，好像神一直没有介入这件事，所以大卫生发怨叹之情，终日愁苦啊，觉得神忘记了他，觉得神掩面不顾他，让仇敌快要胜过他，要置他于死地。同样的，神儿女呢，在这个人生的风暴当中，有时候也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好，可是你留意第五节啊，整个情况的转机在于第五节，大卫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必因你的救恩快乐。我倚靠你的慈爱。”所以神的爱是大卫重新得力的秘密啊！这个扩大版圣经，好，他把十三篇第三节啊，原来我们和合本是翻译作“耶和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啊！”可是我觉得那个英文扩大版圣经，他翻译的非常好。他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在沥青般的黑暗中，就是铺马柏油路那个沥青，他说在沥青般的黑暗中点亮我信心的眼目，使我得见你的面。所以大卫在沥青般的黑暗中，在黑暗中他懂得仰望神，他用一个信心的眼目去瞻仰神慈爱的容面，哇，他就在神的爱中重新得力。所以他紧紧依靠神的慈爱，他深信慈爱的神会救他，而且用厚恩待他，所以他就不再受制于他的负面的思想跟情绪，他反而在那里向神歌唱，以神的救恩为乐。所以你懂得依靠神的慈爱，以神的救恩为乐，是你得胜的秘诀。你知道连动物他们都会有得胜的秘诀，何况我们人。在那个宁静的岛屿上，有成千上万的鸟儿自在的飞翔。可是有一种鸟，它没有像其他的鸟那么纤细灵巧啊。它们有很粗大的喙嘴巴哈，它们的身体呢很臃肿，有宽大的蹼哈，所以走起路来呢很骨肌很滑稽啦，又笨拙啊。它那双看起来宽大厚实的翅膀呢，如果遇见紧急时刻是派不上用场的，太肥胖了，没有办法立刻起飞，很容易被猎人捕猎的，所以人家就戏称它为大笨鸥，很笨，大笨鸥。可是当暴风起来的时候，所有的那些小鸟纷纷躲进巢穴，可是这一群大笨鸥呢，一步一步往陡峭的岩壁走去，他们会迎着风开始张开它的翅膀，然后它那双笨重的大蹼勇敢地往前一蹬，这个怪异笨拙的大鸟竟然开始在天空展翅翱翔了。结果人家发现这个大笨鸥是跌破众人眼镜的滑行高手，他们能够巧妙地运用气流，不费这个吹灰之力滑行，甚至连续几天都不需要挥动它的翅膀。换算他们惊人的飞行里程，两个月能够环绕地球一周，太厉害了。他们是世界上飞得最高最远的鸟类，就是信天翁。信天翁，相信天上的神，信天翁。所以他们在陆地上显得很笨重骨肌很滑稽，可是暴风来袭的时候正是他们展翅高飞的时刻。很多次他们御风飞行，他靠这个风来飞行，不是靠他那双长达30的强壮翅膀，而是他懂得抓住那个机会， 让这个气流使自己扶摇而上，所以在高空当中写下令人惊叹的神迹。同样，神儿女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如你懂得展开信心还有赞美的翅膀，展开信心跟赞美的翅膀，平静仰望神，你信靠神的慈爱，赞美神的慈爱，你在那里顺着神爱的气流展开信心和赞美的翅膀翱翔，你会凌驾风暴之上，做一个得胜者。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请看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大卫自己是牧羊人，他很爱他的羊，也想办法供应羊一切的需要。他将心比心，他也认识神是慈爱的牧者，供应他灵魂体一切的需要，使他不致缺乏。神的爱使他得安息，他可以躺卧在神同在的青草地上。神的爱供应他圣灵的溪水，圣灵的活水，使他灵里得着安歇，灵魂苏醒。而且神这位慈爱的牧者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他知道神引导的他，虽然他真的行过死荫的幽谷，可是爱里没有惧怕，他不怕遭害，因为慈爱的神时刻与他同在。通常呢，那个最肥沃的草地就是散布在溪谷的两岸，所以牧羊人呢，他会带着羊群沿着这条绿岸边吃草边上山。可是牧羊人也知道这个幽暗的谷地也是野兽出没的地方，他们随时早就要偷袭过路的羊群，所以这些羊群实在是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牧羊人身上通常会带着短棒当武器。这里提到的杖其实就是二到三英尺长的一个树根，它一端是比较粗大的，是用大型的球茎状树干末端做成的，前端通常会有铁钉或尖锐的碎石，所以呢，你挥舞起来有很大的威力。当野兽要来吞吃羊群的时候，牧羊人就把这个棒丢到野兽的头上，或者呢，他会用杖直接打击他。大卫就是这样揪着那个熊啊、狮子啊打他。那个牧羊人的杆大约五到六英尺长，它的末端是有弯钩的。如果那个羊不小心跌落山沟，它可以赶快勾住它。有时候牧羊人陪着羊群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会用这个杆的一端贴着羊身，让这个羊知道爱你的牧羊人正在你的旁边，跟你同在而得安慰。那好牧人耶稣对我们也是这样，他借着圣灵向我们彰显他的同在。当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他同在的全能护卫我们，使我们不怕遭害。你常常追求神的同在，借着顺服遵守主的命令，保持神的同在。你身上常有神的同在，是一个保护的光环，仇敌不敢欺负那些身上充满神同在的人。而且耶稣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爱的宴席，仇敌在我们面前张牙舞爪的时候，他为我们摆设丰盛的宴席。所以我们不要看仇敌一眼，就是来看耶稣，坦然无惧的享受主的爱，吃主喝主。而且神用他爱的膏油一直膏抹我们，那些羊很容易受到蚊蝇的骚扰，牧羊人就会用亚麻 黄油啊，或者是橄榄油啊，或是其他的油，这样抹一抹，调成药膏，抹这个羊的头，让他们油头油面的，那个蚊蝇就不敢骚扰他们。所以神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被一些小蚊子、一些小事就骚扰了，赶快来到我们的好牧人耶稣面前，求他用爱的膏油膏抹我们的脸、膏抹我们的头脑、膏抹我们的全人全身，让我们不要受这些事搅扰。而且神用他的恩惠慈爱充满我们，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相随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过一个福杯满溢的人生。好，我们也可以跟别人分享神的恩惠跟慈爱。所以我们要学习跟好牧人同在，一直住在主的里面，在我们这个内在的圣殿，跟好牧人保持一个爱的关系，每一天来到神面前重新领受那个爱的膏油。神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耶稣也可以把他无限量的膏油分赐给我们。所以每一天来到神面前重新领受神爱的膏油，我们可以做爱的器皿，见证神的爱，也像玛利亚一样，常常把爱的香膏倾倒在主的身上，让主心满意足。我们再来看诗篇25篇4到10节，诗篇25篇4到10节，25篇4到10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你知道神因着他的慈爱跟怜悯，在基督耶稣里他完全不看人的罪愆跟过犯。所以大卫虽然他也不完全，可他认识神的爱，所以他求神因着他的恩惠跟慈爱纪念他。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大卫是面对许多痛痛恨他的仇敌，他孤独困苦，处境危急，心里愁苦。可是呢，他懂得诉诸神亘古以来就有的怜悯跟慈爱，他知道神对他的爱永不改变，神会因着他的慈爱而拯救他。而在这样艰难的处境当中，大卫不是只有一直说神啊，你爱我，你要救我。在21节，他这样祷告，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安静等候神？你安静等候神，就是让神的大能运行在你身上，让神的保守你能够纯全正直，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虽然神爱每一个人，可是我相信他特别爱那些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因为10节说，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神是良善正直的，他要指示罪人走正路，走在那个纯全正直的道路中。所以大卫很不愿意偏行己路，他求神把他的道指示自己，求神把他的路教训自己，用真理来引导他教训他。他真的要遵守神的真理跟法度，因为这样他会更多经历神的慈爱。但是一个人他要明白神的道路，他一定要谦卑下来，他一定要放下自己的意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求问主，主会按着公平跟慈爱来引领谦卑人。我的牧师荣教士，他早先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后来呢他去中国河南省服事， 可是慢慢的整个这个中国的局势变得很危险，那到最危险的时候他仍然有逃出来的机会，因为弟兄姊妹都爱他，会想办法替他安排。可是他就是认定主，他仰望主，他里面觉得主要他留在那里，所以他不管他的生命会不会危险，他就是要留在那里。他一直留到主释放他的时候来到，主叫他可以离开了。所以1949年呢，他回到加拿大。在1953年的某一天，他在家里祷告的时候，主把一个地名放在他里面 Formosa， 那个就是台湾 Formosa， 也许是葡萄牙语，是美丽之岛的意思，放在他里面。所以他知道主要他带领他来台湾服事，所以他就顺服主来了。那个时候他肚子有一个瘤，而他还是来，好像是在沟子口建堂的那一天，他肚子的瘤忽然消失了。可是晚年他有癌症，这个地方皮肤癌很严重，他都是用一个胶布包着，可他仍然继续服侍，因为他仰望着，他觉得主没有要他去医院接受治疗，他要全心倚靠主。事实上我觉得他这个决定是对的，要不然他就没办法服侍，整天跑医院了，对不对？有一次呢，有个礼拜二公馆聚会完了，有一个别教会的年长姊妹，他聚会完之后来跟荣教士有一点交通，他也知道荣教士身体不太好，他就说你要多多地休息。荣教士也没说什么，只是心里面笑一笑。荣教士心里知道关于所谓的休息他也不敢决定，或是多休息少休息，他就是让主决定，让主带领。所以他一直都是每个聚会都在那里领会，该讲到的时候他还是讲到，虽然他讲到的时候很不舒服，因为他嘴巴很痛，而他还是继续服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荣教士就是愿意让主带领一切，他就是相信神会以慈爱对待那些谦卑等候神带领的人。而他教导我们关于等候神的真理，他也在聚会当中带领我们安静等候神。那大卫呢，他说他终日等候神，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所谓终日等候神，当然不是你一整天都坐在聚会里面安静不动，乃是你花时间像在聚会这样安静等候神，这是一个基础。然后你在生活当中，你灵里头不住地祷告，从早到晚，也许你需要工作，你需要做家事，你需要带孩子，你灵里面继续不断地在那里仰望神，倚靠神，爱神，你要跟这位爱你的神紧紧的连结。你外面的生活需要照常进行，你需要尽本分，可是呢，你里面就是一直想要顺服神，要行在神的真理当中，你要遵守你所知道的神的命令，神的教训，神的法度，你要行在神所指示的道路当中。所以在诗篇25篇12节，他讲一句话，他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我们懂得仰望神，安静等候神，神会保守这种敬畏神的人走对路，他会指示这样的人当选择的道路。所以荣教士常常这样教导我们，他说我们一定要学习，要操练，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主，要操练，要相信，不然太容易有错，容易错过神的旨意，不是做得不对就是做得不够。他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这一方面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要恐惧战惊，恐惧战惊的仰望神，安静等候神，小心的跟随神，这个叫做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再来看诗篇31篇第7节，诗篇31篇第7节，你特别留意关于神的爱。31篇第7节，一起来读，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16节， 十六节，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二十一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大卫做这一篇诗的时候，有可能他受到扫罗的追逼，或者是刚好遇见儿子亚撒龙叛变，所以他被搞得身心俱疲，蒙受羞辱。他自己说他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年岁呢为叹息所旷废。第十节他这样讲，可是他想到神的爱，他知道神爱他，他知道神看见他所遭遇的一切，他就说，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所以他这样以神为乐，以神的慈爱为乐的时候，那个神慈爱的面光荣光就照耀他。他知道神会按着他的旨意，凭着他的慈爱来拯救自己。而且大卫说呢，他里面有个坚固城，这个坚固城就是神的居所，神会在这个里面的坚固城向大卫施展他奇妙的慈爱。同样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坚固城，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坚固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回到里面的坚固城，神要施展他奇妙的慈爱在我们里头，神的慈爱要拯救我们，要提升我们，脱离一切的愁苦叹息，让我们因着神的慈爱高兴欢喜。你知道神真的非常爱我们，在诗篇十六篇第三节，诗篇十六篇第三节这样讲，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蒙神最喜悦的圣民，我们是最蒙爱的儿女。所以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因着爱而选择要顺服，要走一条纯全正直的道路。在诗篇二十六篇第三节，在诗篇的二十六篇的第三节，大卫这样讲，二十六篇三节，他说，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所以你看，慈爱跟真理是连在一起的。一个蒙爱的儿女，他一定要按着神的真理去行，而一个人按着神的真理去行，他就更多经历神的慈爱。如果一个蒙爱的神儿女，他不敢按着真理而行，那实在不配做神的儿女，也辜负了神的爱。有一天，有一个人叫安东尼，他看那个饥寒交迫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在寒冬中颤抖，他就很愤怒的举目向天说，上帝，你怎么能够容许这件悲剧发生？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沉寂了好一会儿，这个安东尼听到上帝回答说，我早就动手了，我创造了你。我早就动手了，我创造了你，所以他应该去做他能做的。一个德州沃斯堡学院有一个人，他叫威廉，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你是聪明人，你会忘记自己的权利，只记得你的义务，你会忘记你的不便，只记得你的祝福。所以一个行真理的人，他会活出基督的性情，他要照主所行的去行。你弟兄他这样讲，你托生弟兄，他说爱是什么？他说爱就是忘记自己去爱别人。他说喜乐是什么？他说喜乐就是注视神，不是注视自己。他说忍耐是什么？他说忍耐是忽视自己的艰难。他说和平是什么？和平是你不顾自己的损失。他说温柔是什么？他说温柔是不管你自己的权利。他说谦卑是什么？是忘掉自己的才干。他说什么是节制？就是约束自己，约束自己。那现实是什么？我想现实是自律，自律，对不对？守时、守信用、守诺言，这个都是信实。所以如果我们隐藏于里面的坚固城，神向我们施展那个奇妙的慈爱， 神用他的爱越来越多充满我们，我们会消失于神的爱中，忘记自己，而更多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二篇八到十节。诗篇三十二篇八到十节，三十二篇八到十节，一起来。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二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好，十一节也可以读。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这里说恶人就像无知的骡马，狂奔乱走，不能够驯服，结果就是自己多受苦楚。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要每步跟随主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约束，你不 每步跟随主你就倒霉了，必多受苦楚，对不对？可是倚靠神的人，他跟神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神的慈爱就四面环绕他，对不对？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而且神爱的眼目定睛在他身上。他跟神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神用眼睛一看，他就知道神的心意了，他就知道神的意思，他快快照神的心意去行。所以我们每一天一定要想办法花时间跟主约会，好，你一生致力于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样你在工作上生活上才容易明白神的心意。一个姊妹她是全职妈妈，有一天她去拜访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呢开沙发公司，言谈之间老朋友就说，哎，你很有业务销售技巧的能力，你亲和力又佳，怎么不再去上班，单单做一个家庭主妇很可惜耶。他就说啊，因为小朋友还在国小阶段不合适上班，可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心花怒放的想着，对呀，我本来就很有能力，很有业务的能力，沟通能力也很棒，不去上班实在可惜啊。等到晚上睡前躺下的那一刻，突然他说里面有个声音冒出来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哦，这个声音很清晰强有力。之后一个星期呢，他把一篇手写的讲章要打成文字稿的时候，他又打到，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好，他去参加家庭聚会，哎，主题也是要大家思想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连续三次跟他讲话，其实他知道神的意思是你好好继续当全职妈妈，他就顺服了。所以倚靠神的人，他们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要遵守神公义的律例法则，就是他要顺服神，这样子他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神的爱环绕他。我们再看诗篇三十六篇第五节，诗篇三十六篇第五节，三十六篇第五节，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第七节，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第十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所以我们要懂得宝贵神的慈爱，每时每刻我们的心都是投靠在神爱的翅膀底下，去隐藏在神的爱中。那个神的慈爱是上及诸天，可是也下达地狱，只是地狱的人他自己不愿意接受神的慈爱而已。诗篇三十三篇第五节说，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所以大卫这样祷告，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我们认识神就是爱的源头，从他那里流出源源不绝的爱，他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可以常常来到神面前，享受神那个爱的源肥甘，畅饮爱河的水，生命乐河的水，我们里面真的可以充满爱， 喜乐跟饱足。我们再看诗篇48篇第9节。48篇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
所以每一次你进到教堂，进到圣殿，先想念神的慈爱，想到神怎么样用爱对待我，所以你巴不得就要赶快开始要好好赞美神的爱，感谢神的爱。可是神的爱有个特点，就是充满智慧。神的爱是充满智慧的，他不是乱爱，也不是滥爱。所以神呢，他总是向我们说有智慧的话，不会向我们说一些不当说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想到神的爱，要学习在爱中勒住我们的口舌，不要讲不当的话。美国有个姊妹，她的儿子来电话，她老公就抢先一步接了去。这会儿他们父子俩讲了一个多小时，这个姊妹就听见她老公时不时发出简短的回应，也没说什么。姊妹就觉得她儿子一定有什么事才会打电话来，她几次走近想要听听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不是被老公大手一挥要她离开，就是把食指放在嘴巴上叫她噤声，摆出一副你最好不要管的姿态。这个姊妹心里有点生气，想说搞什么神秘，那也是我儿子耶。好不容易等她老公挂了电话，立刻追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家是在美国的南加州，阳光灿烂。可是放完寒假呢，儿子从阳光灿烂的南加州回到飘雪的美东，因为气候骤变，加上他住的地方太吵了，而且他才刚去也没有交上好朋友，他心情就很不准，很郁闷，就打电话回来向家人诉苦。啊，姊妹一听就心疼又着急。他想到这个儿子几个月前还信誓旦旦说好，我现在要离家学习独立开阔视野，没想到现在却为了区区一点外在的环境就倍感挫折。姊妹马上跟老公说，那你刚才有没有鼓励他，要他多多参加社团啊，要去教会啊，过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啊。老公就打断他说，我就怕你这样要叫他做这个做那个才没有让你听电话啊。姊妹说，为什么？有问题就要面对，要解决，不是吗？没想到老公呢不孕不火地说，以前你找我诉苦，只要我一帮你分析提出解决方案，你就开始发飙，说你需要的是聆听，是同理，不是要我解决你的问题。你忘了吗？你一直在告诉我爱就是倾听，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啊。这个老公也是在多年不断操练底下才慢慢学会在太太讲话分享的时候不要打岔，也不要分析，只要专注的聆听。不但这样，这个老公呢还把这个样的技巧运用在他儿子身上，所以儿子上高中以后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不再跟他妈妈分享心事，反而喜欢找爸爸男人对男人谈话。经常见他们俩呢就在书房里，一个很舒适地斜躺在沙发，另一个就翘起二郎腿享受他们的两人世界。想到这幅景象，这个姊妹心里一阵温暖。不过出于母亲心疼孩子的本能，她仍然嘴硬地说，我没有忘啦，不过这是两码子事，而是现在最需要的是指点迷津。老公就郑重地警告她说，她已经知道她该怎么做了，如果你现在去跟他讲什么有的没的，他不会给你好脸色看的。哦，被他这么一讲，马上有一句话浮上心头，关系胜于一切，关系胜于一切。他想到儿子决定离家的那一刻，其实他里面就暗自决定，是时候了，该放手了，该放心了。可是没有想到做妈妈的哦，这种功课真是知易行难呐！那天呢，姊妹就给儿子一封短讯，说：“儿子，谢谢你打电话回家跟我们分享你的近况，爱你的妈咪。”几乎是同时，儿子也回应给他说：“妈咪，别担心，我已经好多了，我爱你。”哇，悬在半空的心终于落地了。爱就是聆听，是同理，爱是接纳，是尊重。有时候为了爱，你需要把一大堆话吞下去，对不对？ 子选择说主要我们说的话。我们再来看诗篇五十七篇一到三节，诗篇五十七篇一到三节，诗篇五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三节，一起来读。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第九跟第十节，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这里很清楚地讲这篇诗篇的背景，他说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那时他做这金诗，所以他被扫罗追逼，需要躲藏在洞里头，他只能求神怜悯他，不要被扫罗找到，他必须求告至高的神，他相信神会为他成全诸事。而他遇见人的辱骂跟吞吃的时候，他相信爱他的神会从天上下来救他，向他发出慈爱，要提升他进入属天的境界，可以高过仇敌。为什么？神的慈爱高及诸天，是神因着爱不但从天上下来救他，也把他救到天上，高过仇敌。所以大卫心里头十分的坚定，所以他要在万民中称谢神的爱，他也要在列邦中歌颂神的爱。他说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你再看诗篇五十九篇第十节，诗篇五十九篇第十节，五十九篇第十节，一起来读。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十六节，十六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所以大卫早上起来就高唱神的慈爱，因为他想到神是他的高台，神是他的避难所，所以他里面呢就在爱里没有惧怕。想到这边讲一句话说，神用慈爱迎接他。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五十九篇第十节，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所以每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你要想到我的神用慈爱迎接我。结果喜欢来朝见神的，因为早上一起来就来寻求神。为什么？因为我的神用慈爱等着我，他要用慈爱迎接我。所以我们早上醒来，我们就在心里面开始唱歌了。如果你旁边有人，你不方便唱出来，你可以在心里面高唱神的慈爱，这样你一整天你可以靠着主爱的大能来说话行事。1950年代有一艘船由中国要开进台湾海峡，忽然遇见狂风大浪，那个水都泼进船舱，然后轮船呢就随着浪左右前后大大摆动，海水开始涌进舱内，船几乎要被这个大浪吞灭。所以全船的人都呼天唤地，惊叫哀嚎，个人在那里呼喊自己的神。而这个时候有一个传道人，他真的被神爱的大能充满，他没有惧怕，他站出来跟大家讲，他说各位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们肯认罪悔改，不要再跪拜偶像假神，今天就接受这位创造天地海洋的主宰，他必平静风浪，使你们都能平安顺利的到达台湾，见你们的亲朋好友父母兄弟。神真的做工在全船的人身上，大家都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这位创造天地海洋的救主做他们生命的主宰。所以全船的人在那里嚎啕痛哭的时候，是在呼喊主耶稣的名字。不久真的风平浪静， 这艘船就很平安顺利的渡过台湾海峡，全船人都得救了。所以每一天早晨，神以他的慈爱迎接我们，我们花时间亲近神，安静等候神，专注在慈爱的神身上，直到神爱的大能充满我们，让我们倚靠神爱的大能来过一整天的生活。我们再来看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六十三篇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好，那大卫呢，有可能遇见他儿子亚沙龙的叛变，他逃到旷野，在野地流浪，所以他很疲乏干渴，但是他的心更干渴，他可想神，切慕神。他想到过去他可以在耶路撒冷的圣所瞻仰神，看见神的荣耀和能力，这个是爱他的神给他的特殊恩典。他虽然不是利未人，有特权进到他为神支搭的帐幕里，直接在约柜面前去瞻仰神的荣美，去看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这个是他生命的核心，是他生命里头最首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慈爱的神向大卫显现，让大卫体会到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为人的生命虽然宝贵，但神的慈爱比我们的生命更宝贵，也没有神的慈爱，我们的生命无法存活，没有神慈爱的扶持，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跟能力，其实我们活在地上真的是行尸走肉而已。所以神的慈爱真的比生命更好。所以慈爱的神向大卫显现，让大卫得见神的荣耀跟能力。大卫为着这个，他举手称颂神，他用欢乐的嘴唇赞美神，甚至在夜更的时候他思想神，他想到神的眷爱，他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有不少人很容易在夜更的时候胡思乱想，想东想西睡不好，可是我们要效法大卫，在夜更的时候思想神，想到神的爱，我们要在神的爱中安息，想到神的荣耀神的能力，我们就躺在床上专注于神的荣耀跟神的能力，安静的躺在那里注视神，等候神，然后睡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我们再来看诗篇八十五篇七到十节，诗篇八十五篇七到十节，诗篇八十五篇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忘形，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好，慈爱跟诚实呢会彼此相遇的。在英文钦定本圣经、英文扩版圣经，或者是新美国标准本圣经，把这个诚实翻译作真理，慈爱跟真理彼此相遇。所以一个人行在爱中，必然行在真理中，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一个人行在真理当中，必然行在爱中，因为老约翰这样讲，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约翰二书第二节。一个人行在公义当中，他愿意听神的话顺服神，他必然行在平安中，所以公义跟平安会彼此相亲。 所以我们心里头不安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是否在什么事上我沾染了不义，是神不喜欢我去沾染的，或者你将要去做的事情神不喜悦，所以你不安。好，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神应许将平安赐给那些听话顺服神的子民，所以诗人他这样祷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诗人仰望神的慈爱，耶和华的眼目看顾那些敬畏他还有仰望他慈爱的人。诗篇33:18，要把救恩赐给这样的人。而神所赐的最大最奇妙的救恩，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耶稣来在地上为我们成全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神差他儿子来到地上，就是叫荣耀住在地上。这里提到你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主耶稣来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叫荣耀住在地上。可是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不只把救恩赐给我们，叫我们借着他的儿子，靠着他的儿子可以脱离罪恶肉体世界，而且要带领我们进荣耀里去。所以神也要把神的荣耀多多的赐给我们，用他的荣耀充满我们。神荣耀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也借着他荣耀的灵要致死我们的罪恶肉体还有爱世界的心，好叫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更多发表出来，从我们的生活彰显出来。这也是神叫荣耀住在地上的方法，就用他的荣耀充满那些属他的人。我们里面都有神的荣耀，神叫荣耀住在地上，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最后我们来看诗篇100篇，诗篇100篇，诗篇100篇，我们来读诗篇100篇。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为什么要感谢赞美神？因为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你有没有想过神的慈爱是存到永远的？从今世一直到永世，神的爱永不改变，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在天堂充满了歌声，都在歌颂神的慈爱。所以在地上我们最好开始学习，诗人告诉我们要学习7件事。第一，当欢呼，为着神的爱欢呼。新美国标准本说你要 shout joyfully， 很高兴的呼喊，为着神的爱高兴的呼喊。第二，你要乐意侍奉神，因为神那么爱我们，所以我们乐意侍奉慈爱的神。第三，当向他歌唱，我们要学习歌唱神的慈爱，歌唱神的良善，歌唱神的信实。天堂到处都在歌唱，如果你不喜欢歌唱神的慈爱，你去天堂会觉得太吵了。可是如果你喜欢歌唱神的慈爱，你就会觉得去天堂太棒了。第四，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是属他的子民。神爱那些属他的子民，神喜悦属他的人。第五点，你要称谢进入他的门。第六，赞美进入他的院。第七，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所以赞美敬拜是一个最高的侍奉，赞美神称颂神感谢神是最快进入神荣耀同在的方法。有人以为呢，这篇诗篇100篇是圣殿落成的时候民众结队游行进入圣殿所唱的诗， 以前犹太人每一天在会堂里崇拜的时候，几乎都要唱这首诗。后来也有人根据这篇诗写成诗歌，成为历代以来教会常唱的一首诗歌。斯布珍这样讲，英国的斯布珍说，当人数众多的会众同唱这首诗篇时，天下没有比此种歌声更叫人感到雄壮与伟大了。我想不只是唱这篇诗篇，当神百姓在那里同心合意口唱心和的唱任何赞美诗或者唱灵歌的时候，天上的众天使都在侧耳倾听。你看那个保罗跟希拉两个人在监牢里头唱赞美诗赞美神的时候，哎呀，神听得那么入味，甚至用脚打拍子，神的脚一打拍子，地就大震动了，监牢地基就摇动，监门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导致后来狱卒全家得救。所以赞美会带下神同在的大能，断开人身上一切的锁链，我们那个真诚的赞美会感动神的心，也会融化人的心，让神在地上成就大事。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再来称赞神为高，用高昂的声音来赞美至高的神，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来唱颂赞诗选第三首，颂赞诗选第三首。